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称不是因为经济放缓而需要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港人反送中抗争遍地开花。捷克拒绝中国提出引渡八名台湾嫌疑人的要求，担心不人道待遇。中共高官利用推特展开政治宣传。此外，中国昨天公布经济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降至27年以来的最低点，出口和进口都呈现萎缩。数十年如沐春风的中国经济为何突现困境？贸易战是否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甚至更多？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展开专题讨论，请您不要错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海外的中国外交官，包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利用推特这个平台，在北京的外交和宣传方式中开辟了一个新战线。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上个星期开通了推特账号，其中包括一个关于台湾的账号。此前，中国威胁说要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上个星期，中国驻巴基斯坦公使赵立坚发推文为中国的新疆政策辩护。赵立坚的推文是回应22个国家上个星期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签署的一封信，呼吁中国停止对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迫害。推特在中国被当局封锁，中国驻外交官的推文使用的文字是英文，针对的是国外受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占据道义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文章，提出要彻底解决中国在国际间挨骂的问题。另外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表示，美方所谓的因为中国经济放缓，所以中方迫切希望同美方达成贸易协议，这完全是一种误导。中国媒体报道说，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中国第二季度增长是27年来最慢的，成千上万的企业正在离开中国，因此中方非常希望与美方达成贸易协议，中方有何评论？耿爽回答说，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上半年 GDP 增长6.3%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同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还是领先的。路透社说，特朗普总统抓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这个问题，以此证明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取得了重大成果。另外呢，捷克7月15号拒绝了中国提出引渡八名台湾嫌疑人的要求。据英文的台湾新闻报道，捷克的理由是这些人在中国可能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捷克政府星期一宣布，这八名台湾嫌疑人将受到辅助性保护，这实际上就是拒绝了北京提出的引渡这些嫌疑人的要求，而且也反驳了捷克法院先前的裁定。台湾中央社说，捷克内政部长哈马谢克通过推特证实了这一消息。中国政府说，这些嫌疑人假扮中国公安人员，给海外打电话，对澳大利亚的华人进行电信欺诈。台湾中央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7月16号例行新闻说明会上的话说，台湾外交部的一贯立场是，若国人在海外有任何不当行为，遭到当地国政府拘押或者法律审判，外交部会尽可能全力协助国人引渡回台，接受必要的司法程序。在香港方面，香港人反对可将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目前是遍地开花，不过呢，同时也陷入僵局而前途渺茫。进入7月以来，港人的抗争走入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和沙田。现在呢，我们连线在香港立法会外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她来介绍一下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嗯，好的。那么目前呢，这个反送中的抗争游行，在组织和安排上呢，似乎是有一些这个新的发展和变化。那么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好，哎，
嗯，
我现在呢是在这个曾是反送中抗争的政治中心立法会的外面。在这里呢，像6月6号的百万人大游行，6月12号的占领金钟警民大冲突，6月16号的200万人的反送中大游行，以及7.1， 这个网民年轻人呢冲击和占领立法会呢都是在这里发生。以上的这个以往的抗争呢都是由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组织和部署，但是进入七月份以来呢，新这个抗争呢呈现一种新的就是散布扩散的趋势，就是好些网民呢自发的在联登网上呢进行商讨和讨论，他们达成共识呢就是把这个抗争呢引向香港的18个区，分别在像7月7号在九龙从尖沙咀一直游行到西九龙高铁站，随后呢又是在7月7号晚上在旺角，以及7月13号在上水靠近深圳的上水，有这个光复上水，还有7月14号在新界的沙田，这些这个抗争呢，他们是目前呢没有这个政党或者团体组织，都是网民自发在网上和这个社交媒体呢通过这个群组这个转发信息，快速的传播消息，完了进行这个新的抗争方式。他们呢以此呢是想把这个抗争呢带到香港的不同的地区，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抗争，能够让更多的香港人呢能够有机会参加到这个抗争中来。
嗯哼，好的嘛，海爷，我们也知道呢，七月份以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反送中的抗争行动呢，所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那么这样的这个冲突呢，对于未来抗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海爷。
对，尤其是进入七月份以来，包括在6月份的一些大游行以后，都有一些示威者呢留下来堵路，或者跟警方形成对峙，最后呢。形成发生这个警民冲突，有包括我刚才讲过的，在旺角7月7号游行以后，一些示威者呢占据旺角的主要街道，甚至在上水游行完以后呢也没有散去，占据街道，在这个7月14号的沙田呢也是他们在游行完了以后呢占据街道跟警方对峙，最后呢被警方逼推到这个叫新城市广场的一个大的商场里面，在这个商场里面嘛，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警民冲突，这个许多人受伤，28个这个示威者受伤，另外还有13位，这个警员也受伤，大概有近50人被捕，这个抗争呢出现，这个每次都基本上以这个。警民冲突结束呢，这个有一个风险，就是说，如果这个抗争呢在持续下去的时候，每次都发生这种抗争，第一呢会有大量的示威者被警方拘捕，另外呢也会这个让这个民意大量的这个电视画面，这个暴力场面，会让整个这个香港市民啊，就是感觉到这个抗争呢越来越暴力化。就是在给他们形成一种印象，而且呢，这个有一些分析认为呢，警方呢是，似乎呢有意的在制造这种，或者说让给示威者创造这种形成警民冲突的这种阴谋论的这个说法，比如是像7月1号在立法会占领立法会，到8点钟呢。本来立法会里头有大量的防暴警察，但是警察突然撤走，所以呢给这个示威者一个机会让他们冲进去，而且进行短暂的占领，进行了一些损坏，包括在7月14号的这个沙田，这个警察呢把这个示威者逼进这个大批的示威者逼进新城市广场，但是呢进去广场里头清场的这个警员呢明显的警力不足，在这种人数悬殊比较大的情况下呢，这个发生一些冲突，一些警察呢受伤，而且这个相互这个追打，这种暴力场面呢，如果继续发生的话，会对这个抗争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好的，那么海燕，我们也看到其实有报道说呢，港府在研究颁布戒严令的它的这个可行性。那么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香港政府呢似乎有一种这个设下陷阱请君入瓮的这样一种嫌疑。那么关于戒严令呢，目前在香港各方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海燕。
对，这个苹果日报呢今天独家援引这个消息说，报道说呢，就是香港政府包括特首还有行政会议呢，他们在研究就是如何应对这种新的这个抗争方式，就是分散到各个区，所以呢他们就是商讨的其中的一个方案呢，就是援引公安条例的第17条呢，就是颁布在各个区叫分区戒严，而不是全港式的戒严，是分区。比如说这个网民准备计划在哪个区进行游行示威，那政府呢就可以援引这个公安条例呢在这个区进行戒严，这样阻止聚会。这种情况呢这个保安局呢今天被这个媒体询问，他们呢，我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保安局没有否认，只是说呢，目前呢仍然依照，就是你要提出示威游行，要提出向警方提出这个不反对申请，警方在审批以后你才能游行。说目前呢仍然是按照这个机制来处理未来这个游行的申请，而有这个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呢就警告说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撤回这个逃犯条例修订这一个政治问题，只是把警察和这个示威者放到一块儿进行对立，只会加剧这个警民冲突的这个机会和矛盾，而且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进行政治解决，如果这个政府进行分区戒严的话呢，会更加激怒香港的市民，会让这个未来的抗争呢更加趋于激烈化。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呢，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中国经济降速、贸易战是否让中国脱胎换骨，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更大正战的背景下，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re young, you're in a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he tight knit that you said.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昨天，也就是7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2%，这是中国经济增速降至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呢，中国六月出口与去年同比呈现萎缩，进口也显著下挫。有分析称，随着美中贸易战持续，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断遭遇新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贸易战将改变中国等等。那么数十年来如沐春风的中国经济为何突现困境？美国的经济杠杆是否足以让中国脱胎换骨？贸易战改变中国，其现实性何在？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您好。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经济学者夏野良博士。夏博士你好。
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夏业良博士，请问您啊，就事实上呢，说到中国经济放缓到2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呢，其实呢，它还是符合中国总理李克强早先的这个预期，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呢，刚才我们也报道说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说，上半年平均6.3%的，其实这个数字还是不错的。再加上呢，这个国际间的这个不稳定、不确定啊，那么中国比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呢，相比还是非常的看好。那么，但是尽管如此呢，就是说，为什么它仍然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的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呢？夏博士，
我们知道中国呢，它是一个人口基数非常庞大的国家。过去呢，长期以来都是靠农业，自然经济，但是后来呢，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相对来说速度加快了，所以呢，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进步主要依靠是高增长，经常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那么两位数以后不能够维持了，就是维持在8%左右的增长，如果要是降低了增长速度，其实中国本身的这种自我开发能力，这种研发能力和这个创新能力是不够的。在国际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我们知道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呢，主要靠这个一种外国的投资，海外的投资，再加上呢，主要依赖于这种加工型的贸易，也就是三来一补。后来呢，这个中国的经济贸易依存度也一直很高，一直到前两年还保持着36%以上的这种外贸依存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外贸方面出现了大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的依托，联系到上下游几十个产业都要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增长速度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因为发达国家我们知道是已经成熟的经济，它的制度、它的社会结构都已经比较稳定了，所以呢，就好比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一开始他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速度可以提高很快，但是到了他已经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再想让他提高，每一年提高5%到10%，那是不太可能的了。所以呢，这样的道理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如果增长3%、4%，就是相当不错的业绩，超过4%可能就是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是看绝对数字。而中国呢，这样一个大国的目前的这种发展阶段，如果要是讲中国低于8%，应该来说就已经让人感觉到不够乐观。如果低于6%的话，那就进入到比较危险的衰退阶段。所以我觉得中国当前现在正在面临到走入衰退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应该是这个衰退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最近的外贸出口锐减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夏博士。那么接下来谢田博士，我想问您啊，在7月14号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今年的七月十五号是今年的美国制造日，而7月14到20号呢是美国的这个制造周。那么川普也非常骄傲的宣布，他当选上任以来呢，美国的这个就业呢是增加了这个600万，同时呢工资也是10年以来增速最快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呢是降到2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发展点。那么我想问您，这两个现象呢，是不是都可以说是美中贸易战是这个背后的推手呢？还有呢，就是特朗普总统他现在做这些宣布呢，是不是也觉得他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已经是颇有斩获呢？谢博士，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川普显然应该是对这个美国的经济现在这样的增长，就是说失业，美国的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失业率大概是60-70年来最低，他肯定是应该得到他的那个 credit， 是他的功劳，这是肯定的。他说这个对中国来说呢，那个中国经济的下滑呢也跟他这个贸易战影响，我们看也确实是这样。刚才夏业良教授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个经济数字没有人相信，就是海外华人啊、学者、世界各舆论呢，虽然大家没有相信，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数字，那就姑且用这个中共现在那个公布出来的数字。但中共这个数字呢，我们普遍认为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虚报了，就是说它可能虚报了多少，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假设比方说是虚报了高估了7%的话，因为这个实际上连中共总理他自己都亲自承认，中国这个 GDP 增长数字都是造假的、虚报的。那假设这个虚报的幅度是7%，它即使是虚假的数字呢，它也会有一个系统性的，可能一个系统性的变化，因为它是都在一个那这样的话，如果是百分之 假如虚报了7%的话，原来7%增长的实际上可能就停滞了，而现在6%的话呢，可能就是减少了1%，就是中国经济在衰退的下滑。这点我想我们可以这个都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个贸易战已经导致几百万那个企业的倒闭，尤其是那个珠三角的这个小中小企业，上千万人的失业，所以这个经济增长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在那么6-7%的那个水平上。你像美国这个经济，我们知道它现在经济增长只有3.2%，但实际上一时美国的那个就失业率呢，从原来6-7%到现在降到4%以下。就是说，如果经济增长有那么高的话，中国不会有这个这么低的那个失业率。
嗯哼，好的，夏教授，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尽管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政府方面说呢，这个并不是因为中国不会因为这个经济放缓，所以才迫切的需要跟美国达成协议，就不像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那样。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也说呢，中国经济情况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外部呢也非常多的这个不稳定性啊。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稳定性，包括贸易战，还有其他的什么因素，还有他说的这个复杂的情况究竟是哪一些？那么我想引申的就是呢，说如果在贸易战中中国它是拒不让步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在这个贸易经济方面将会是一败涂地呢？夏教授。
因为他们讲的复杂，其实就是经常把中国呢特殊化啊，中国国情跟别人不一样。中国什么什么不一样，他总是喜欢做这样的文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济学里边的基本原理啊，基本的规律都是相似的，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借口，实际上你没办法去自圆其说。那么有人说中国经济会不会垮掉啊，这个垮掉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讲朝鲜的经济啊，这个大家认为已经是垮掉的经济，那朝鲜好像这个统治还能维持下去。毛泽东时代这个国民经济已经大家公认是濒于崩溃的边缘，但实际上也可以算是崩溃。那么那个时候中国好像这个政权也没有垮掉，所以呢这个经济上的这种界定和社会啊和政治上的这个界定可能不完全统一，所以他们讲的这个所谓复杂啊，有些不确定性，可能大概是指这方面的含义。所以我相信无论经济状况怎么糟糕，老百姓呢怎么样承受的重压，但是中共的这样一个集权统治它还是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一般的老百姓虽然讲日子过得不如以前了，但是也能勉强维持，所以我相信还能够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经常会国际国外国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西方的一些学者过去经常会说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要崩溃，2个月或者半年甚至1年啊，那崩溃以后呢中国人就全部就要起来造反，但是这样的预测每次都落空，所以呢，他们把这个问题呢看得相对来说简单化了。就是像朝鲜，大家都认为早就应该起来造反了，但是朝鲜能造反吗？这个国家机器如此的强大，在过去的这个40年里边，中国经济得到的好处基本上集中在垄断官僚集团以及强化国家机器方面，普通的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其实并不多。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共政权它还能够维持下去，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稳定了啊！我相信今后还会有不断的冲突反抗，这个社会会更加的不稳定。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谢田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呢，讲到美中之间，那么刚才我们在岛屿中也说到，这个有评论说呢，美国的这个发动的贸易战呢，正在改变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那么甚至还可能改变更多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战，它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它双方之间就是美国的这个8项要求，还有中国的这个3条底线。那么我们现在放在屏幕上给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我就不把它这个念出来。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谢田教授呢，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3条底线，其实从这个它的字面上呢，我们好像也看不出有多么严重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你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这些底线呢，是不是就牵涉到中国经济结构要发生这个根本的这个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呢，甚至会牵动到它的这个更深层的这个变化呢？谢教授。
对不起，我看不到你那个屏幕，你们可以把那个3条你给我。
或者我来说一下，我来讲一下这个3条底线。
好，
中共的3条底线呢，就是第一，它讲的是这个关税问题啊。那么关税呢，它中方的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取消全部关税，而不是单方面的对某个国家实行关税。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美方在八项主张里边就已经提出了，希望把平均关税10%降低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就是3.5%，也就是说让中国的关税大幅度的下降。这也是中国过去在 WTO 中所做出的承诺，但是中国到现在没有兑现。第二个问题就是采购问题，就是采购的话，中国方面已经表示过多次要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还有这个大宗的包括飞机啊其他的一些产品，尤其中国想采购的是那种高技术产品，但是美方呢在这个方面做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呢中方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采购并不应当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好像是惩罚性的行为，而应当是中国有自主意愿的采购。第三个问题就是文本问题。那中方代表的坚持就是说，这个文本上要显示出两个国家的这种对等关系啊，尤其是要维护一个国家政府的尊严，维护国家尊严，那就是说要给他面子，不能说在文本上显得非常的不对称。但是美国强调的是说，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中国做了很多违规的事，让美国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所以呢，在这个文本上就是要规定，就是要对这个中国要更加严格，对美国来说要多一点好处和优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呢觉得是一种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对这个主权啊、尊严啊，是他是觉得是不能让步的。所以这三个所谓的中国底线，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嗯，好的，谢谢夏博士为我们解释这个三点底线。那我还想继续请问谢田博士，那么从这个三点来说呢，您看到他这个中间是不是牵动了这个中国本身的这个经济结构的改变，甚至是更多的改变呢？
是的，实际上美国这个贸易战，我们称之为贸易战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在强迫或者迫使中国呢、中共呢改变中国的贸易结构和经济结构。实际上这三点，谢谢那个夏教授提醒，就是你前这三点里边那个关税，这个关税的话，美国实际上真正要求的话，实际上在对全世界都那个都降低关税。他已经在跟这个欧盟在商量，就是说完全的零关税、零补贴那个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对针对中共呢，他实际上在过去20年来呢，实际上占尽了美国的便宜，就是说他一直在享有那个高额的顺差，就是说这个顺差每年都在3000到4000亿美元之谱。现在的美国呢，用关税当然不是个很好的东西，对吧？但实际上这确实是美国现在看来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手段，并且正在奏效，它已经迫使中共呢回到谈判桌上来。那至于说这个采购的问题，刚才那个夏教授也提到，这个政府采购也好，农业采购也好，中共实际上一直把它用作一种谈判的筹码，是中共自己根本不愿意，就是说任由就是说中国那个市场的需要、市场的调节来决定从美国购买多少农产品。中共每次在应付美国的前以前的那个总统的时候呢，都是用就是说用几百亿美元的农产品来应付了事，就是说来蒙混过关。那现在川普呢不同意这样做，就是说他实际上川普呢就是说要求你呢就完全开放市场。所以说从现在我们看来呢，实际上川普最终的要求，从不管是从关税也好，中共不控制这个贸易，不这个操控这个汇率，到这个停止的强迫技术转让，所有这些就是让中共那个国有企业或者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这个力量呢，就退出中国的经济，退出那个国民经济，就是不再干扰市场。这个实际上对中共来说就是致命的。我们知道中共现在的统治，它是完全那个建立在这种用经济收买啊方式，用这个经济实际上它是中共这个合法性最后的一个支点。我可能不太同意夏教授刚才提到的那个观点。我认为中共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崩溃呢，现在已经在进行之中，并且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垮台呢，随时可能发生。就像苏联的发生的一样，苏联当时那个军事力量强大，当时的中国苏联的经济力，军事强大，苏联的经济当时也认为是，就是说几乎快跟比价美国了，就是比肩美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也是造假的，最后也就成为那个泡影。但是还有在东欧其他国家，包括这些北非这些颜色革命国家，都是通过一些很小的事件，就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事件、不可能的事件，很多的呢不可能事件呢都发生了。就是中共也是这样，我们只要看看中共这个领导集团，他对这个如此的害怕，就是说对这个互联网的控制、对微信的控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监控人民，要对香港出现的事情的担忧， 我们就知道他实际上是如坐针毡，就是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最知道他的政权是处在飘摇之中。而这个贸易战呢，现在要求改变的中国这个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就是在撤掉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一个经济基础，所以这个已经确确实实的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很快的会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好的，谢谢谢教授。那么夏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讲到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那么有人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更加的关注中国的这个就业的数字，那么如果关注它的话呢，会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那么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说呢，就是要确保最好让中国的经济下行的速度不要太快。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下行这个推势呢是没有办法挽回，只是说能够让它缓一缓，也就是刚才这个谢教授所说的这个已经在处于这个崩溃之中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就业的数字啊，一直以来都是虚的啊，就是说城市或讲城镇登记失业率都是一个长期稳定不动的数字啊，并不真实，它长期都保持在4.5%或者4.6%，十几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种的完全是跟真实的失业状况不相符。我们知道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一直是接近10%，甚至有的时候超过10%，而农村呢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过去呢有3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呢是有人说已经降低了，降低到2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过去呢，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进入到城市里边，比如说中国的建筑业，连带的这个几十个产业的发展。但是现在由于中国的房地产业这个衰退，所以呢，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又回到了农村。但是呢，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个从事农业生产了，因为土地已经是变成别人的了。然后呢，这个生产包括农业生产本身，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所以呢，很多人他也长期不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这样的技能。所以现在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种闲杂的剩余的劳动力啊，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呢，当然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那么李克强特别强调这种失业的风险啊，要求各个地方要负起责任，就每个地方的政府要控制自己的失业状况。怎么控制呢？你说不要往外流动，形成了大家感觉你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外流动啊，寻找工作。你要在自己的本地要解决好，怎么解决呢？过去靠土地承载，啊，一亩地可以安置5个人，也可以安置20个人。但是现在呢，连这个安载的土地的这种承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只有说给当地创造更多的服务业的这个就业机会。但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中国的城管、税收、卫生、检疫部门那么的苛刻，他们这个苛政猛于虎，老百姓还愿意从事那个收入低微的服务业吗？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矛盾，一个社会冲突的问题。那么讲到经济结构，中国这个40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使这个经济结构像其他国家一样啊，随着经济的增长得到明显的改善。无论是韩国、日本这个新加坡，很多的国家过去都有过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中国没有。中国呢这个几十年过去了，很多行业仍然处于低端的这个位置。过去呢一般是韩国和日本都经历过从低端进入到中端再进入到高端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而中国长期在低端徘徊，有的上升到了中端，但是极少能够进入到高端。所以这个原因呢，不仅仅是这个创造发明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大的环境。现在听说这个华为已经打算把这个工厂迁移到这个意大利去会在意大利投资30多亿美元。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进行这个投资，过去呢是考虑到这个成本优势，但是后来呢，慢慢的觉得这个整个越来越不适应。一个国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到其他地方在发展，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有条件像华为这样的，因为中国限制资本向外流出，所以呢，一般的企业，中小企业可能难以走出国门。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这个谢教授，我想问你啊，就是说讲到了这个中国的改变方面呢，事实上纽约时报前几天出了一篇文章，是在谈论这个现在的川普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引用了美国驻华使馆前这个高级贸易官员郭佳明，就是 James Green， 他的话说，他说呢，这个本届政府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美国政府与朝鲜和中国进行互动的本质，两者的传统外交基 制呢都被颠覆了。我想请您分享一下，您是不是同意这个说法？那么这样的这个颠覆呢，对改变中国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
确实是颠覆了。我想这个川普总统自从上就任以来呢，已经颠覆了许许多多，颠覆了实际上美国自己的那个政治的这个结构中的很多很多内容。他在这清理这个华盛顿这个沼泽也好，或者在恢复美国，把美国就是向传统和那个保守主义方向回归，都做了大量工作。在外交上也是非常令人瞩目，就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中共一直在试图打这个朝鲜牌。我们也知道，像朝鲜的核武器核武器项目也好，或者导弹项目也好，现在看来人们知道都是背后都有中共的那个黑手在后面。实际上朝鲜现在之所以它这个经济还能够再继续的支持，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共的继续的输血。虽然中共那个好像表面上声称呢要遵守这个联合国的制裁呢，实际上是中共呢地下里背后，并且中国在这中朝那个漫长这个边境上私下的这种那个就是支持输血呢一直没有停止。那这个新政恩也好像多次到中国到北京去求助，去求救援。那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川普我觉得他非常那个大胆的一点，就是说他实际上打破了美国原来外交的很多禁忌，就是说直接跟这个金正恩政权呢喊话去谈判。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川普只是说在几乎就是突破了外交惯例，就是直接通过一个推特向金正恩说我们可以在这个38线见面，那这个居然就建成了。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就是说不也不是恢复了，是突破了，就是说直接造成了就是说美朝之间呢可以直接的谈话。所以直接谈话的最大的一个对这个国际世界最大的冲击呢，就是把中共甩到了后面。中共一直希望通过他自己的影响力对朝鲜施加影响。实际上中共最大的目的呢，你看中共不管是支持朝鲜还是支持伊朗支持委内瑞拉，而实际上最后的目的呢都是在牵制美国，分散美国的注意力，让这个美国和西方这个文明社会主流社会呢不会那个去把压力放在中共身上，就是对中共的一些对内迫害呀、残酷镇压、破坏人权破坏人权，对外就是说扩张，就是说对他让个就最好给他那个没有什么压力。但实际上川普的做法呢，我们看到他打破了原来什么中共和俄罗斯西方的希望那些什么六方会谈，也打破了也不需要那个四方论坛会谈，他可以直接的跟金正恩打交道。这实际上是把中共的那个重要性呢完全给减低了，并且美国政府我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了，就是说中共在背后起的什么作用。每次这个金正恩上次在不管在新加坡还是在越南跟这个川普会谈之后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很愿意合作，甚至做出要契合的那个态势。但每次回去以后，只要跟中共再一接触，或者中共首脑再去平壤一访问，那个金正恩又变化了。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很清楚的知道是谁在操控金正恩，那把他通过如果跟金正恩直接接触的话呢，他们可以摆脱这种操纵，就让中共的阴谋呢不能得逞。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改变了这个东北亚这种外交的局势。
嗯哼，好的，谢谢谢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这个评论啊。首先呢，第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呢，中共经济走向下行，这是必然的，因为物极必反，池子已无池子可以堵塞了，房地产已经过剩，泡沫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一带一路的池子也因大撒币而国库告罄，无以为继，内外都以国家投资拉动经济方式走到了极限，经济结构不脱胎换骨是无法摆脱困境的，但是这是要断臂割腕手术，动利益集团的奶酪，这个奶酪能否成型呢，尚要拭目以待，因为独裁体制呢是反文明逆道而行者。接下来一位呢是龚禅觉，他说呢，经济上行撒向友邦都是弊，为人民多撒一点，经济下行撒向友邦还是弊，为人民少撒一点，兴百姓鼓掌，亡百姓鼓掌，经济的变化并不会因为成为政治变革的动因和动力，当今的中国是权力者的天堂，用权力垄断一切资源，用市场兑换资源价值等等。接下来一位呢是 Dome Free， 他说呢，中美贸易战能让中共国换股， 绝不可能换汤不换药吧。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他说呢，美中贸易战的新增关税并非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关税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的负担更大，制造业也没有重返美国。贸易战改变的是全球供应链结构，这种影响将是全球的，也是长期的，更是有损美国的利益。接下来一位是 Story Night， 他说呢，贸易战理论上来说可以倒逼中共改革，但是一条走到黑的习也许会坚持错误的道路，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接下来一位是长川，他说美中贸易战经过将近两年的交锋，已经促使专制独裁集权中共加紧闭关锁国的准备，香港的送中条例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呢，贸易战不是能否给中国换股的问题，而是中共国是体面换股还是不体面完蛋的问题，都非常好的评论。首先我想请夏业良博士来做一个回应和评论，尤其是讲到这个贸易战呢，其实关税不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
这个我也同意，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倒行逆施，走了一个逆市场化。其实，在那胡锦涛时代已经开始倒退啊，习近平上台以后更加变本加厉的倒退到毛时代、文革时代，所以说逆市场化方向非常的明显。所谓的改革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连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都不存在。所以呢，刚才有一个网友说的非常好，就是说闭关锁国啊，就是他是说这个习近平并不认为中美贸易战假如说给中国经济带来衰退会有什么了不起。他这种人是一种有人说他是二杆子二愣子，他会一条道走到黑的，他根本不在乎中国老百姓或者中国经济衰退一点又怎么样，他还可以有一个借口是帝国主义封锁我们就像朝鲜一样，说这个朝鲜的问题主要是全世界都是以朝鲜为敌在封锁朝鲜。那么中国到时候也可以，中国经济差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就推给美国，推给那个西方国家就好了。所以呢，我觉得要靠贸易战让中国脱胎换骨，这个真的是做不到。另外我要补充一句，就是刚才对谢田教授的回应啊，我就说谢田教授认为随时都可能这个发动这个中共政权随时都可以崩溃，都可以垮台。我觉得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是具体研究这个方面的，我也是很希望他明天就能垮台。但是呢，从现实来看，中国人自己，我讲的是中国的反对力量并没有准备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中共自己出现了大的危机，你没有一个力量，强有力的力量，有准备的思考去取而代之，或者讲去这个把这个混乱的局面维持好，那个恐怕也是白白的错过一次又一次机会。包括上次薄熙来事件引发了中共高层的震荡，那么多的高官、政治局的常委还有军委两个副主席都下台了，现在这么多的高级将领都下台了，仍然我们还是不能撼动这样一个统治。所以呢，关键问题在于反对力量。什么时候假如说法轮功在国内真的有将近一亿的这个信徒或者是练功者，那么他们如果要是讲真的是有准备，那可能还真的是有一定的希望。这个海外民主力量以及国内的民主意义人士、维权人士，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目前还没有集中到那样一个准备好的阶段。
好，谢谢夏彦良博士。那么谢教授，我想问您，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位长川这个网友，他说呢，美中贸易战呢，实际上是使得这个中共国进一步的这个闭关锁国。我想看看您的观察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如果真是这样一个结果的话，是不是跟这个特朗普西方他们的这个愿望是的，这个是相反的呢？
对，川普的美国的愿望当然是希望中国继续开放，更加开放，降低关税，允许美国进去。所以这不是这个西方世界和自由世界人们希望的。但中共是不是在继续走闭关锁国呢？我这点我同意夏一良的观察，就是说中共确实是在走倒退的路。但是呢，我相信对夏教授的看法，我可能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就是说，首先你比方说他谈到这个法轮功学院的事情，中国大陆当年确实有一亿法轮功学院。是中共自己统治的数字，那现在可能还有几千万，但这很遗憾的是，我不是很遗憾的，或者说很有趣的事情，这些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实际上是在修炼一种那个佛法，真正的佛法，一种佛法的修炼，他们恰恰是对这个政权不感兴趣的，所以呢，这法轮功即使就是以后在中国可以正常的，就是正常的练功，他们也不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但是说到就是中共是不是有这个国内是不是有的反对派？ 我们现在很难就是具体去分析啊，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民意，我们只能通过个案来看考察，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做这种大规模公开的民意调查。但是我们可以用香港做一个例子，大家看看香港，700万的人口有200万人上街，就是每家每户都人上街。这个实际上香港这次大规模的抗议呢，反抗这个送中条例，反送中，实际上让中共非常震惊，他们低估了香港人民反共的那个决心和毅力。可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香港人民已经彻底走上了就是说坚决反共。那如果香港的民心民意是这样，我想中国大陆的民心民意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呢没有机会，中国不是没有反对的力量，只是反对的力量呢它没有办法形成个。
谢教授老师没有听懂我的原意，我当然不是说这个没有反对的力量，我是说没有足够大到那种程度这个，而且香港和大陆没有可比在这方面。
但是因为中共的高压，这点我想夏教授也同意对吧？但是那个这个高压，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相信有一天这个高压呢肯定会出现裂缝，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看到。
有一天没有问题，但是我说近期不会。最近的2年、3年、5年都不会。
是，那回到还有，我想还要回想刚才那个关税，涉及到关税和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的问题。关税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在欧洲有一个研究机构，他做出的一个分析，就是说美国在加收25%的关税的时候呢，20%实际上是在中国厂家，中国在吸收掉，在付这个成本。实际上美国民众呢，美国消费者可能只付了其中的5%。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现在美国市场上它没有这个通货膨胀的迹象。从中国来那些产品，原来从中国来的产品，现在很容易找到从其他国家的那个替代。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看来，美中贸易战最大的赢家呢有这么几个。到一年前我就说会是台湾和越南，现在看来又加了孟加拉和韩国。就是说，这个确实已经导致这个。川普可能本来希望就是说制造业回流美国，他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了。美国现在新增了那个3600万的那个就业的机会，这些企业有些回到了美国，有些没有回到美国，但是他跑到了越南去，跑到孟加拉去了，跑到那个柬埔寨，他们实际上是这个造成了产业链真正的转移，产业链在离开中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这种几百万的企业在倒闭，在搬家，在离开中国，造成上千万人，可能甚至上亿人的那个失业。那这些几百万的企业，很多的实际上包括一些中国自己的企业，他们都在要离开中国，因为他只要在中国生产，中国如果说中国人中资资本，中国的民间私营企业只要在中国生产，他的产品就没有办法卖到美国。这25%的关税的话呢，额外关税让他根本就承担不起。这个产业链的转移，整个供应链，世界供应链的格局就是说的变化，导致这个中国经济那个的这个基础，导致中国经济这个外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的那个的停滞，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这个呢，最后呢，一定会这个给中国社会，就中共政府呢，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失业呢，实际上外界估计中国的失业可能早已经不是中共说的5%左右，实际上是15%。我想这个还会继续下去，再继续下去，等到这个川普现在还在考虑是不是对剩下的还有3700亿、3200亿的那个加税，等那只靴子要掉下来的时候呢，中国经济肯定是承受不了。
好的，谢谢谢教授。那么夏一良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事实上呢，说到这个美中之间，就甚至中国跟西方之间的关系，发展到这个现在经历了这个中间的这么一个蜜月阶段啊，其实呢，就是美国官员和一些分析人士一直认为，就是说，加强与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呢，会使美中之间的关系更加牢靠，同时呢，也用了一个词叫能够诱导中共领导人转向这个西方的自由化。那么，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中共领导人提供资讯的这个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乃，那么他呢现在撰文写到，他说呢，西方帮助建设了中国，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其中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怪兽已经来了。我想请问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怪兽的话，那么这个呢给西方所提供的这个前瞻，就是未来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
对，科尔内教授呢，过去访问复旦的时候是我接待的，所以我对他有很多的了解。那过去他的那个短缺经济学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那么现在他有这样一种感叹，甚至是有一种这个自省，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很难得。他提到了那个弗兰西斯肯，那个怪兽和怪兽的故事，那是一个长篇小说，是由这个雪莱的妻子，大家知道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他的妻子叫玛丽雪莱写的，在1818年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这里边提到了，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一开始呢是想这个制造一种新的人类，但是后来呢他制造了出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呢会产生很大的危害，连他自己无法控制，所以呢从用这个预言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个其实中共现在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这样一种扩张，实际上恰恰是由西方国家培育出来的，对吧？这个西方国家的战略家一些这个很多的民族政治理论家，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就会走向文明的阶段，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专制传统，他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是取己所需他们并不是全面的引进和吸收，所以呢这样的话反而强化了国家机器，造成了这样一种虽然经济强大了，但是文明程度民主化进程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这样一个真实的状况。那么我现在才想讲一下，就是美方提出的八项要求在半年前和半年之后发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因为最初我得到的一个文本呢是八项要求里边提到了这个，除了我们知道现在还经常提的这个反对强制性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反对黑客攻击等等以外，那么还有一些内容，比如说互联网开放，还有这个允许建立独立的工会等等。但这些内容呢就是更加的敏感，在中方看来是涉及到主权问题，涉及到制度问题，所以呢中方坚决不接受。那么现在的新的八项要求里边似乎已经没有这个要求互联网全面开放，已经没有要求允许成立独立的工会这样的条文，但是呢对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始终都存在，这个要求中方现在仍然不愿意接受。还有呢就是开放农业和服务业，这个要求也一直有的，到现在呢中方也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表达或者积极的态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方实际上是做了多次的让步，虽然川普在外界发表的言论，尤其在推特上发表的言论似乎是咄咄逼人的，但是川普自己呢其实这个后来慢慢的就不断的在让步，不断的给中共的以这个延缓的机会，但是呢中共反而好像得到了一个中国成语里边的那个黔驴技穷的这样一个心得，他觉得美方也不过如此。当中方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是中兴芯片事件，当时中兴芯片事件可以把中国打回原形，当时中方真的是很紧张了，但是后来呢川普几次给中国新的机会延缓，结果中国反而学到了这些东西，慢慢的又用老办法来对付美国了，就是用慢慢的拖，一个总统不就四年任期吗，我就拖把一直把你拖掉，然后呢我还是答应的东西我不做，慢慢的这个就是把你熬，最后熬到你熬不过他，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中方的这个阴谋或者像这种战略有可能跟川普的博弈中会取得上风，川普呢现在我觉得只有坚定信心，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坚定的按照原来的路径走下去，而不要给中共任何的喘息和延缓的机会。如果要这样的话，如果他要再给中共机会的话，那失败的只能是川普。
嗯哼，好的，谢谢夏博士。那么谢天教授，我想问你啊，那么事实上呢，随着这个贸易战的冲突没有办法这个尘埃落定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在呼吁说，让美中两国的经济来脱钩。那么与此同时呢，金融时报采访了这个美国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那么他说呢，美中之间40年的成果呢是不能够让两国脱钩。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反正说一个不容脱钩，我记得好像对吧？
是不容脱钩，
这个说法很奇怪，真是啊！这什么叫不容脱钩？不容
是不能，
谁在不容？谁在不容？或者谁有能力不容？就是说，他实际上有点像这个共产党的那个中宣部的口吻在说这句话。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中美现在呢正在脱钩，就是说中美人士外面分析的人都看到，这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呢现在正在他们叫做 decoupling， 就是说。实际上正在那个脱节，不管是贸易，现在是贸易的减少，到这个美中国顺差的减少，到这些产业链的转移。刚才提到这个怪兽的问题，好像这个名字好像是应该是不是 Francisca， 好像叫 Frankenstein， 这是那个西方说的怪兽，中共就是一个怪，真是一个怪兽。 实际上我把它更准确的讲，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红色的刺龙，刺龙啊，我写过一本书叫《刺龙的潜囊》，提到就是这个。中国实际上在很多很多上，在过去至少在过去100年呢，应该非常感恩于美国的。就是说，你想在我们不管是从抗日的时候帮助了美国，帮助了中国，对吧？在二战的时候，到后来跟中苏对峙的时候呢，美国实际上帮助中国呢解脱了，就是说苏联核武器的威胁。等到中国要改革开放的时候呢，美国又把市场开放给中国，让中国赚了这么多钱，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川普所说的帮助重建的中国，他说的是对的。像中国最大的那个经济的飞腾飞一个起飞呢，实际上就是向西方开放，向美国开放了以后，就是说美国向美国来输出它的产品，尤其从2001年进入 WTO 以后，中国赚的钱，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看起来那些繁荣的背后都是美国的支持。但中共呢，这个赤龙，它真是非常的忘恩负义。这个跟中国传统的理念呢是完全相悖的。中国人讲这感恩戴德，对吧？知恩图报。中共得到了美国这么多的好处，受到这么多益处，他现在在背后呢捅美国一刀，在偷美国的技术，反过来支持伊朗去跟美国那个去或者委内瑞拉在美国的后院，在美国的前院呢在捣乱。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从任何角度讲呢，美国实际上都有理由，就是说要中共停止他这些一切做法。那现在看来也正是这样做的。你现在这个 decoupling 这个事情呢已经在发生，但是呢就是说但并不是一定要这样发生。我想美国政府已经比较清楚的表明，他们不是说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即使在刚才夏教授提到这个中兴事件上，当川普政府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上百万人失业的时候呢，他只要在这中兴就是不再继续作恶，他接受美国监督的条件下呢，他还可以允许继续卖芯片。像现在华为也是这样，他这华为你只要就是说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话呢，美国仍然可以卖给华为一些某些产品。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非常那个仁至义尽的那个做法。所以他并且美国政府官员、商务部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是说要跟中国断绝这个商务和贸易外贸的联系。所以美国希望把中美贸易从现在大概6500亿美元增加到10000亿美元，这等于相当于这个北美三个国家美加墨协定的规模。那但是实际上呢，是中共现在呢，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他闭关锁国，是因为中共知道他不愿意这样做。中共知道如果开放了市场，就像我刚刚提到，他会失去这个统治的经济基础，他没有钱，没有钱的话他就没办法实施他的控制，他的监控，他那个老大哥式的那个监控，那他中共政权叫垮台。所以他不愿意开放，也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条件。
谢谢啊，谢教授。那么最后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刘亚伟，他有一段话，就是把美中之间的冲突呢追根溯源。他说呢，21世纪必将更加动荡不安，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文明的冲突会更加富有不确定性，矛盾会更加的不可调和，引发的撕裂会更加的剧烈。那么最后我想请问夏彦良博士啊，就是说呢讲到这个文明的冲突，当然在美国也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争议啊。我想问你呢，就是说说到这个中国文明，那么中国的这个传统历史文化是不是在阻碍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走入西方文明世界呢？夏博士50秒。
其实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只有农耕文明，但是这个已经远离这个时代了，而且被中共已经破坏的面目全非。所以呢这个谈不上什么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竞争。然后讲到这个脱钩的问题啊，我觉得刘亚伟其实代表了很多这个两边通吃的这样的一批学者，包括最近有一批拥抱熊猫派那个美国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纷纷表示不能跟中国搞坏关系其实这些人几十年都是吃这样的饭但是呢我觉得要维持要坚持这个普世价值，要坚持最基本的准则，不能够跟魔鬼这个长期的共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两位。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夏彦良博士和谢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人，请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